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五回。莫大夫对自己这个徒弟未免太好了。从正式成为他弟子的那天起，莫大夫呢，每天都给自己服用几种不同的药物，还用一些不知名的药草做成了汤汁，给自己浸泡身子。虽然自己不认得这些药物的名称和作用，但是见到莫大夫每当用这些药的时候，平时面无表情的脸上都会流露出一股难舍的神态，自己也就能了解一二这些药物的珍贵之处。显然呢，这些外力都是很起作用的，寒力的修炼速度明显提高了不少。在前不久啊，终于冲关成功，练成了这套无名口诀的第一层。只是在冲关的时候，有几条经脉差点破裂掉，受了一点不轻不重的内伤。多亏了莫大夫医术高明，受损的经脉又不太严重，加上舍得用好药，才没落下什么后遗症。韩立受伤以后啊，莫大夫的表现比韩立自己还要紧张，在整个的医治过程中都坐卧不宁，在看到自己伤势终于好转之后，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莫大夫的这种表现远远的超过了这普通师徒之间应有的情分，令韩立的心头啊多少有点忐忑不安的感觉。要不是韩家除了三叔之外就再也没有人走出自家那片穷山沟，韩立甚至差点以为这莫大夫是自己家的哪门子远房亲戚呢。韩立走出了石室后，伸了伸懒腰，才慢慢地往自己的住处走去。在成为正式弟子之后，韩立和张铁已经搬出了原来的屋子，两个人呢都分别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小房子。在经过了张铁的房子的时候，韩立随意地瞟了一眼，果然张铁又没在屋内，估计啊又去赤水峰下的瀑布练功去了。在成为莫大夫的正式弟子之后，莫大夫仍然叫韩立只练这套无名口诀，没有丝毫传授他其他功夫的意思。也许啊是为了安慰他，莫大夫倒对他医术方面的传授毫无保留，并且手把手的教他。对他医术方面的提出疑问，莫大夫呢也做到了有问必答，包他满意，并且允许他随意的翻取他屋内的所有医术方面的书籍。而对张铁呀，莫大夫依照自己以前所说的话传授他另一套很实用的功夫。张铁所练的功夫很奇怪，据莫大夫所说呢，是一门很少见的武功，象甲功。这门武功据他所说在江湖上很少有人见到过，许多人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更别说有人修炼了。和现在江湖上流传的普通武功不同，这一般的武功修炼过程啊都是由易到难，越是练到高层就越是难练，所花费的努力呢也是翻倍的往上滚。而这门武功共分为九层，前三层很好练，和普通武功难易程度啊基本上没啥大区别，到了第四层开始就突然变得艰难起来，并且要承受着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许多修炼此功的人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痛苦，就到此打住，修为 从此停滞不前，更别说什么第五层第六层的修炼了，要承受的痛苦是此前的数倍。可是此功只要一突破第六层到达第七层，此后又是一路平坦畅通无阻。只是每月里嘛还有那么几天，要按时经受那种死去活来的痛楚。这些都令那些想要修炼此功的人望而却步，这也是造成此功法现在几乎失传的主要原因。这个武功如此奇特，到达高层后威力也着实惊人呐。据说炼至第九层的人如同身穿宝甲一般，可刀枪不入，水火不进，不要说什么掌劲拳劲，就连宝刀宝剑也难以重伤于他。更令人眼热的是，练了此功之后，普通人还会逐渐地拥有巨象之力，到了高层更会力大无穷，能活擒恶狼，生撕虎豹，厉害无比啊。此功让知道他的人可以说是又怕又爱，除了创立他的那位高人之外，再也没有人能练到第九层。传说这位高人乃是天生的没有疼痛知觉，才能创出如此变态的武功，并将此功发挥到极致。莫大夫虽然原原本本的将此功的利与弊告诉了张铁，可张铁对此功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会，也就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儿，只是眼馋象甲功的厉害之处，毫不犹豫地答应修炼此功，并且这项武功似乎很适合他。短短的两个月，张铁就将他练到了第一层的顶峰。最近的张铁除了冲破象甲功的第一层，在莫大夫的建议下，每天下午都在赤水峰数十米的瀑布下顶着那从高处落下的巨大冲击力练功啊。据张铁自己所说，这种方法哎还颇有神效，距离第二层只隔着那么薄薄的一层纸，只要再加把劲儿，就突破瓶颈了。韩立慢慢地走出了神手谷，沿着山中的小路，习惯性地向着模模糊糊可眺望见的赤水峰走去。他现在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几天呢，之所以每天按时准点的往张铁那里跑，只是想看看张铁在瀑布下练功的时候那呲牙咧嘴的怪样子。这象甲功真不是一般的人能消受得了的，只是区区第一层就要承受如此大的折磨，那到了后几层还不要把人练得至少脱下几层皮呀。估计张铁现在恐怕已经有些后悔了吧，这象甲功的霸道之处远远超出了他们这些小孩的想象。韩立一边走一边想着，还漫不经心地用脚随意地踢着地上掉落的叶子和树枝。等到再过些日子，两个人就一起向莫大夫求求情，让张铁呢改练别的功夫，省得受这份活罪。韩立这样想着，他为自己能替朋友找出一条逃离现在苦难的出路而感到有些振奋。韩立抬头望了望路两旁的树木，这个时候天时已经到了秋末，所有树木的树枝都光秃秃的，小路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落叶和枯树枝，走在上面软绵绵的，好不舒服。这时从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隐隐传来了几声兵器的撞击声，不时还掺杂着几声响亮的喝彩声。听到这些声音，韩立又望了望那座山峰，刚有些好转的心情又变坏了。那是 百段堂的教习师兄们在跟新入门的师弟们进行兵器格斗的训练。每当韩立看到其他同门聚到一起进行真刀实枪训练的情形，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自己也真想拿起真刀真枪狠狠地耍上一把。可惜的是啊，不知道为什么，从正式拜入莫大夫门下后，莫大夫就严禁他接触这些东西，并不准他再去其他教习那里学其他的武功，说是会妨碍他修行口诀的速度。因此韩立也就只能干干的眼馋着，偶尔私下里才能从几个要好的同门那里借过来几件兵刃，捂上几个来回过把干瘾而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真是的，自己修炼的这套口诀有什么好的？到现在自己也没有看出它到底有什么用。别的一起入门的弟子都是身手越练越厉害，武功一日千里，自己呢却在原地不前，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就连那只修炼2个月象甲功的张铁也变得皮糙肉厚，更能挨打，力气呢也比以前大了许多。可是若不是被莫大夫收入门下，自己可能也根本就过不了2个月前的记名弟子测试，更别说留在山上能寄回家那么多钱。不能学其他的就不学吧。韩立一边在肚子里抱怨着，一边在自我安慰着。等他把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心里头仍在嘀嘀咕咕的，但精神就更散漫了。无神的目光看着小路的两旁，自己都不知道在瞅些什么。突然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神情变得怪起来，紧接着几乎把嘴咧到了耳门子后面。他神经反射般的把身子蹲了下来，用双手死死的按住了自己的右脚拇指，随后又疼的半躺在草丛上。这种突如其来的剧痛一下子就把韩立击倒了，他脸色有些发白，一股钻心般的疼痛不时地从脚拇指传了过来。看来自己似乎踢到了树叶堆里的一块非常硬的石头。韩立弓起身子，用双手抱住了脚脖子，因为下意识地隔着自己的脚上套着的布鞋，用嘴使劲地朝自己受伤的脚趾大口地吹气，一面在心里暗暗地担心自己是否会伤得很严重，这脚拇指是否会一下子淤血肿起来，从而影响到自己的日常行走呢？过了老半天，韩立才缓过这股疼劲，他把自己的脖子抬起来，目光往脚下附近的树叶堆里四处扫视，想要找出造成自己受此大罪的那个罪魁祸首。四周地上散落的树叶都是同一个单调的色彩，枯黄色，自己根本就无法从那些乱七八糟的树叶堆中找出自己想要寻找的目标。韩立皱了皱眉头，用手在地上胡乱抓摸了几下，抓起一根比较粗长的树枝，拄着垫起脚后跟，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然后呢，这个孩子不甘心似的用手中的树枝往四周厚厚的树叶堆里使劲地爬拉了几下。哎，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被树枝挑了出来。韩立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造成自己光荣负伤的元凶是一个有着细长颈的圆瓶状物品，瓶子表面啊沾满了泥土，完全变成了土灰色，看不出一点本来的色彩。 原来行里以为这就是一个小瓷瓶，但是拿到手里却发现不对，这分量不对啊，沉甸甸的，非常的沉，是金属制成的吧？难怪这个东西个头不大，却把自己的脚撞得如此疼痛。不过金属做成的瓶子倒是很少见到。韩立现在对这个小瓶子产生了兴趣，把脚上的疼痛一时也给忘掉了，用手搓了搓瓶颈部分的泥土，瓶子原本的颜色显露了出来，绿莹莹的，非常好看，瓶面上还有些精美的墨绿色叶状花纹，顶端有一个小巧的瓶盖紧紧地封住了瓶口，里面不会装着什么东西吧？用手把瓶子放到耳边，轻轻地摇了摇瓶子，感觉不出里边有什么在晃动，把手放到瓶盖上，用劲儿地拧了拧，没拧动。韩立好奇心更大了，正想进行下一步动作，突然从脚上传来了剧烈的疼痛。哎呦，坏了，自己怎么忘了呀？这脚上还带着与此物亲密接触后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呢。自己负了伤，看样子是去不了张铁那里，得了，还是先回住处去上点伤药，再好好琢磨琢磨这个意外得来的小瓶子。想到这里，韩立为了防止被他人看见，也不嫌此物太脏，把瓶子揣到怀里，掉过头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回来的路上，韩立没有碰见多少人，只有几个过路的师兄看见他一瘸一拐的，有些惊讶，但也并未对他说些什么。看来呀，没有多少人太多注意他这个小师弟。回到自己的住所，脚上的疼痛就更厉害了。韩立赶紧坐在床沿边上，轻轻地把鞋和袜子脱了下来，检查伤势。哎呦，肿得好厉害呀！右脚的拇指已经高高的隆起，伤处的表皮胀得是又红又亮，像是一个痛红的大辣椒一样。韩立呢，急忙把手伸向自己床上的木枕，从枕头下面掏出一个小药瓶出来，这是莫大夫精心调制的外伤药，对淤血、青肿甚至流血都有奇效，这是他好不容易从莫大夫那里讨来的。本来呢，准备给张铁修炼象甲功复了外伤时提前准备的，还没想到啊，自己倒先用上了。一打开瓶盖，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轻轻地将药粉倒在隆起的脚趾上，一种清凉的感觉马上传了上来。真不愧是莫大夫秘制的伤药啊，马上就见效了。莫大夫的医术真的是没得说。韩立又找了一块干净的布，把受伤的脚趾呢包成了一个大包，这才重新穿上了鞋和袜子。嗯，还好，这疼痛啊减轻了许多。他来回慢慢的小走了几步，对自己快速处理伤处的方法还是比较满意的。现在是该到处理那个神秘瓶子的时候，那个造成自己重伤的元凶。韩立从怀中摸出了那个瓶子，又找了块展布把它擦的是干干净净，这个时候啊，瓶子的整个原貌才呈现在他的眼前。这个瓶子体积不算大，用一只手掌就能把它全部的握住，比自己的药瓶还要小上那么一部分。瓶子通体都是一种淡淡的浅绿色，在瓶面上呢还印着几个墨绿色的花纹，花纹呈叶片状，栩栩如生，摸上去有一种凸出来的感觉，像是用真的树叶直接镶嵌上去一样。用手呢 掂了掂它的分量，很沉。可是这个物品明显并不是韩立所知道的某种金属制成的，更不是他所知的哪种瓷器，因为呀，用手摸上去没有普通金属的冰凉的感觉，也没有一般瓷器的那种表面光滑的纹理。那么这个瓶子到底是啥造成的？这瓶子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呀？在韩立的心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记》第六回。